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0月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认识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的热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0月3日存心节启示录16章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黑体字强调的是警醒。睡大觉是我们当中许多人信仰生活的生动写照。我们参加宗教的活动，唱完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却记不得其中任何一个字，甚至有时候祷告或读经的时候脑子里也一片茫然，就好像有云雾笼罩着，让这些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留下一丝一毫的影响。但我们不必停留在云里雾里的灵性状态中，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解毒剂，但一辈子都是天主教徒。他感到维奇尼尔森极端令人恼怒，他简直无法继续和他一起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平静，平安就像属灵的镇定剂一样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释放出了一道安宁祥和的光芒。对蛋来说，他就像在吸毒或什么的。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平静？一天，但问维奇。我的信仰，维奇平静地回答。什么信仰？但结结巴巴地问。我有信仰，我是个天主教徒。那时但自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天主教徒。维奇重复道，我的信仰。你什么意思啊？但说，他本来就相信上帝，但认为任何一个自称重生过的人都是傻瓜。当基督徒们打电话到他的广播节目时，他故意播放《阴阳魔界》这个主题歌来作为他们讲话的背景音乐。维奇带他去一间圣经书店，他买了一本圣经，然后从维奇那里再拿了一本四大属灵法则的小册子。这个小册上画了一个宝座，上面坐了一个矮小的人。图画下面的解释是，把你自己从宝座上拉下来，将那造你的一位放上去。但想，到目前为止都还蛮有道理的。他跪下来说，好吧，上帝，如果真的在上面，请到我的生活中来，把该做的事情做了，阿们。然后他爬上床，读了约翰福音的一大半，但是在完成这卷书之前他睡着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结局。第二日早晨他醒来，感到自己好像喝了10杯咖啡或什么的，原因很简单，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信了上帝。突然他感到如饥似渴的想要看圣经，而且读的时候还让他感到很有道理，只有主能行这样的一件神迹。灵性沉睡的解毒剂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只需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神是真实的，并且他正等待着将他自己彰显给我们。今天老师讲的是警醒，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睡着的，睡着的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老师在这里说是云里雾里的灵性状况。他这里讲他是什么呢？参加宗教活动，唱完了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去教会，不记得其中的字，有时候祷告或读经的时候脑子里一片茫然，然后让这些活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象。云里雾里，可能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停留在这种云里雾里当中是不好，但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低潮，有自己的低谷 哈、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跟我说啊，说刘牧师，我好像这段时间不大想要看圣经，祷告也没有劲啊。那我往往我会说，我说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候，但是它不长，不会说连着几个星期这样子哈、啊。如果连着几个星期这样子，我觉得是需要做一番努力，要来改变的啊。你说几天吧啊，自己遇到了一些什么事，低谷一下还可以。但是时间长了，人呢、啊、经不起长久的自己的心与上帝远离啊。为什么说自己的心与上帝远离呢？就因为上帝从来不远离我们，上帝永远都在我们旁边啊。你比如说我最近读马可福音，我们不是在学马可福音吗哈、啊。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个门徒啊，耶稣在他们船上，暴风雨来了，耶稣睡着了，结果门徒还惊慌啊，门徒惊慌，而门徒说我们要死了，夫子你还不救我们吗？他们觉得他们要死了，他们就很害怕，沉浸在恐惧当中，惊慌失措啊，绝望当中。但是实际上他们觉得主没有管他们，实际上主就在船上跟他们一条船，他们同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想想，主都跟你在一条船上，你有什么值得怕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心会让我们自己远离主。主是永远跟我们在一条船上的，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主跟我们在一条船上的这个具体的重要性，不明白它的重大意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就好像主不在我们的船上一样，就像那门徒一样。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弟兄姐妹，不光是信主的，就包括不信主的啊，我觉得不信主的绝大多数人啊，不是说那种心肠刚硬的，我觉得只要心肠不刚硬，其实主都跟我们在一条船上，他就等着我们去唤醒他，他就等着我们去唤醒他，他就在我们的一条船上。但是我们灵性没有警醒的时候，我们沉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不到主跟我们在一条船上啊，就始终会陷于低潮低谷，可能有的人会是几年啊，会是几年嗯。但是我相信主会不断的想尽各种办法来把我们找回去啊，像上帝永远都是主动的啊，上帝永远都是主动的。然后就讲到这个 Dan 啊 ，Dan 他自己是天主教徒，啊，他也不说自己没信仰，他是有信仰的，他是信上帝的，但是他的那个信仰就挂在嘴边可能。然后他的同事维奇尼尔森，啊 ，Vicky， 啊 ，Vicky 的那种信仰那种平静，啊，就让他感到很羡慕，而且。有的时候他可能很生气啊，你也是信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你那样哈、啊？他就问 Vicky， 啊，这个 Vicky 说我的信仰，啊，就是我的信仰让我成为这样，啊，然后他就跑去买了本书，然后他真的就是受到了触动，然后他真的就祷告说，啊，求主能够帮助他。他看到这本小册子上说是把你自己从宝座上拉下来。将那造你的一位放上去，其实这就是信仰的根本。我们信仰的根本就是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把我们自己从神坛上拉下来。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根本就不是，就不是什么有能力的人，连人当中都不算有能力的。结果我们自己还要把自己当神一样来供起来啊，自己要掌管自己的人生，然后要自己坐在自己人生的宝座上。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信上帝。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生活的主权交给上帝。对自己的生活越少精细的打算，精明的打算越好。就是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神。当然有计划，上帝也会感动我们，指引我们啊，让我们制定一些计划，让我们有些抱负。但这些抱负一定是要有意义的。什么样的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是有意义的？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开了一门课，叫做幸福啊，幸福课啊 ，happiness， 就专门开了一门这门课。然后他在课堂上讲的就是，真正能够让人幸福的是，我们对同胞有贡献。 我们可以为别人服务，这才是真正幸福的。幸福就是这个，当我们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会分泌一些让我们长久感到幸福的一些元素所以上帝，我们为什么我们只有在把我们的这个人生同造福同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才幸福，是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就命定了能够快乐的根本就是你要去为别人服务你不能只顾自己的活着，只顾自己活着你会越来越自私，然后越来越不快乐。所以我们纵然是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理想，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理想建立在上帝的信仰当中，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把自己从宝座上拉下来，将那造你的一位放上去，让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所以但他看到了这一个小册子，然后他就祷告，我相信他的祷告是真诚的然后他说好吧，上帝，如果真的在上面请到我的生活当中来，把该做的事做了，阿们他祷告非常简单也没有我们所说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上帝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知道我们的心他就不要求那些不必要的形式，而且从但他的这种对上帝的认识来说，他能够这样祷告已经很不错了他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上帝就答应了他的祷告，然后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就非常清醒然后他就会突然感到要如饥似渴的想看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冲动，我有些时候就有这样的冲动就是突然一下很想要看圣经很想看圣经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这就是上帝圣灵在带领我们所以蒋老师最后提出来的灵性沉睡的解读机是什么，是我们要真诚的求，不要放纵自己在这种灵性沉睡的状态当中每一天都让我们要感觉到我们是跟上帝连接在一起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因为自己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感觉到很沉重然后很低沉，那这些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寻求一些解决方法的我们需要寻求一些解决方法，或者要么找自己信任的人交谈要么就自己行动起来，要开始着手解决问题其实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那种合乎神的方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非要去自己非要去担那个我们所担不了的担子，然后非要去做我们所做不了的那个救主，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消沉当中，焦虑当中，痛苦当中那个上帝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所以首先我们是需要知道我们人的局限性知道我们人的局限性，然后真的是需要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拉下来，将那造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放上去，我们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都要交给上帝，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也是上帝赐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成就的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我邀请你今天到我生命的宝座上来，不要让任何事分开我们，阿们。